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众议院通过2024年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括创纪录的8860亿美元的年度军事开支。众议院以310-118票通过了该法案，因参议院礼拜三亦以87-13票通过了该法案。法案接落嚟将送交白宫，由总统拜登签署成为法律。2024年的国防授权法案长达3100页，法案的最终版本剔除了一些有分歧的社会问题条款，例如堕胎和变性军人的待遇。此外，法案延长了有争议的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授权将国内执法部门的无证监控权延长4个月。法案还要求为军人加薪5.2%，并将国家安全预算总额增加约3%。法案规定，由2027年10月起，不得向国防部拨款采购宁德时代、比亚迪等中国企业生产的电池。法案还呼吁加强美台伙伴关系，提高台湾的防御能力，并通过了实施澳英美联盟 AUKUS 协议所需的全部4项授权。礼拜三下午，共和党领导的众议院通过了针对拜登总统的正式弹劾调查决议。众议院共和党领袖表示，拜登政府和拜登的仔亨特拒绝配合他们对拜登家族海外商业交易的调查。议员按照党派路线，以221票-212票投票通过了授权正式调查的决议。共和党人希望随着调查进入最后阶段，通过这一举措以增加调查的法律分量。部分原因是白宫11月份回应众议院的文件要求时，援引川普时代的法律意见，称众议院的调查由于缺乏投票而违宪。众议院多数党党魁艾默礼拜三表示，不容忽视有越来越多的针对总统的证据。我们知道拜登在他的仔的商业交易上一次又一次地向美国人民撒谎或误导，而且他很可能也参与了家族腐败商业交易并从中受益。礼拜三，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的州最高法院大楼内，一个不明身份的男子放火焚烧文件。事件发生后，审判前总统川普民事欺诈案的法官因哥伦从法院大楼撤离。礼拜三下午4点刚过，消防队员赶到大楼，就在川普出庭作证结束几个钟头后，这栋大楼的第4层响起了警报。法庭发言人表示，因哥伦法官是被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的人之一，纵火疑犯已被拘留，事件正在调查。法院官员告诉媒体，很明显纵火案不是法院的员工。据报道，该男子纵引爆了2个或多个灭火器，目前尚未清楚纵火原因，事件中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川普在被指控夸大自己的净资产以获得更好的贷款条件。这场大火发生在这场审判的证词阶段结束后。英哥隆法官在听取结案陈词后，预计明年1月作出裁决。在中共当局和菲律宾的南海争端越演越烈之际，日前菲律宾一名高级军事官员说，正是针对南海敌对行动升级制定应急计划。今年南海争议岛礁附近发生多次船只碰撞或反复对峙，菲律宾指责中共采取侵略性、蓄意和危险的行动。礼拜三晚间，菲律宾西部司令部司令卡洛斯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预计中国将采取更多强制行动，而不是武装袭击。接下来有更多水炮袭击，他们亦会试图登上我们的船只，但我们不会允许他们这样做。礼拜四，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穆阿尔兹对日经亚洲说，该地区一旦发生战争，爆发点将位于南中国海而不是台湾。他说，如果我们地区发生任何事情，这样就好像是另一场战争，世界大战的开始。罗穆阿尔兹还透露，中共高层没有意愿解决南海争端。 星期四是欧盟峰会进行投票后，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宣布决定同乌克兰与摩尔多瓦开启入盟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这项决定是乌克兰的胜利，他说历史是由那些为自由之战孜孜不倦的人创造的。该消息出人意料，因为几个礼拜以来，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一直誓言要阻止乌克兰的入盟谈判。欧盟官员表示，在其他领导人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进行投票之际，欧尔班离开了房间。欧尔班证实他在欧盟峰会上对该决定投了弃权票。乌克兰入盟谈判可能需要多年的时间，在进入下一阶段谈判之前，乌克兰可能仍需满足欧盟规定的三个要求，包括候选国是否拥有正常运作的自由市场经济，该国的机构是否适合维护欧洲的价值观，例如人权和欧盟对法治的解释，以及该国是否拥有正常运作的包容性民主。
礼拜四，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在俄罗斯实现他目标之前，乌克兰不会有和平，而且俄罗斯的目标并没有变化。普京在年终记者会上重申，俄罗斯寻求乌克兰的去纳粹化、去军事化和中立地位。俄罗斯坚持说，乌克兰政府深受狂热民族主义和新纳粹团体的左右，但乌克兰同佢西方盟友认为呢啲只系为侵略制造嘅无端藉口。普京仲提出乌克兰唔可以加入北约嘅要求，但北约一再表示，是否加入北约嘅决定取决于各个国家，而唔系俄罗斯。喺普京举行记者会嘅同时，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布鲁塞尔向记者表示，普京没有表现出为和平做准备的意思。斯托尔滕贝格指出，在乌克兰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办法，就是要令普京确信他不可能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同时盟国亦要继续支持乌克兰。礼拜三，美国社群媒体账户分析公司 Graphica 公布指出，台湾大选前一场有系统的操作选举活动正在上演，大量伪装成台湾用户的虚假账号正在网络度传播煽动辩论的视频和迷因团，以影响网民的观点和讨论方向。报告指出，这个干预活动早在2022年5月开始，并且有人持续协调操纵，在面书、YouTube 和 TikTok 散播虚假的中文影片和样板内容，以误导和操纵有关台湾政治的网络讨论。截至12月初，涉嫌干预台湾选举的面书假账号超过800个，这些干预活动使用大量的信息作战战术、技术和程序，背后操作者建立虚假账号之后，自称是台湾居民。不过这些账号传播的视频经常出现不常见的台湾俚语译音，凸显操作者并不熟悉这个语言。这些账号经常在几分钟内发布相同的内容，显示有组织协助或集体行动的迹象。日前，美国和北约最新成员芬兰达成一项国防合作协议，美国被批准进入芬兰的战略军事基地，并且储存国防物资。芬兰外交部长瓦尔托宁在礼拜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和芬兰的国防合作协议将会在下个礼拜一正式签署。美国承诺加强芬兰的国防力量。国防部长哈卡宁表示，该协议意味着如果北欧国家面临外敌攻击，美国承诺将会保卫芬兰。芬兰在邻国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在今年4月加入北约。国防合作协议涉及实际问题，如部队和装备的进入和调动、军事人员的法律框架以及税收，它还将会令美国能够利用国会资金在北欧国家进行潜在的基础设施投资。目前北欧国家丹麦亦在就类似的协议和美国进行协商，而瑞典、挪威、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已经陆续和美国签署了国防合作协议。最近几年，台湾局势紧张，西方越来越多考虑到中共当局武力攻台的可能性。路透社礼拜四发表长篇分析报道， 指出一旦战争爆发，印度洋有可能成为中共的软肋。报道说，在波斯湾和中国各个港口之间，每日有将近60艘载满原油的超级油轮穿过，这些原油维持着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这些油轮进入南中国海的时候，可以受到中共军方的保护，但是一旦进入印度洋，就到了美国海军的势力范围。解放军鞭长莫及，路透社引述十几位武官和学者的讲话，解放军这个弱点目前正被西方军队和专家仔细研究和推敲。五角大楼估计，中国大约有62%的原油和17%的天然气经海运入口，而且必须通过连接印度洋和南中国海的马六甲海峡。中共正令其能源供应多元化，并且开始由俄罗斯、缅甸和哈萨克斯坦入口原油，但是在2022年，在这些国家入口的石油只占10%左右。日前，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仍然继续。联合国礼拜二通过决议，呼吁双方即刻停火。美国亦警告，如果冲突持续落去，以色列将会失去国际支持。就算是这样，以色列仍然不断加大攻势，礼拜四继续对加沙进行轰炸。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礼拜四抵达耶路撒冷，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沙利文在访问前对媒体表示，他们将会讨论结束战争的时间表，还敦促以色列可以由现在各界所见到的高强度攻击逐渐转向不同阶段，借此呼吁以色列尽快停火。礼拜三，内塔尼亚胡曾誓言战争将坚持到底，直到胜利为止。以色列外长科恩亦表示，无论有没有国际支持，针对哈马斯的战争都将会继续下去。就算以色列军队伤亡不断增多，但几个礼拜的民调显示，以色列人民对战争仍旧是团结一致，支持军方。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